上面呢开始就是这个，这是讲今年的这个主要的课程了，那主要的课程，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今就是这个，这个主要的课程就是中观四百论，然后呢附带讲的是就是俱舍论啊，附带这个附带扶老，然后主要先讲这个中观四百论，然后下面在结束之后呢，看有多少时间呢再讲这个俱舍论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今天可能是俱舍论是讲不成的啊，就是今天主要是讲这个中观四百论，然后呢明天呢就讲俱舍论的话，主要是还是第三品吧，第三品还没讲完啊，以前呢听到第三品没讲完，所以明天呢就是这个俱舍论呢，主要是从第三品后面部分其实间有一部分呢需要这个讲完的，所以说呢今天呢主要是讲这个。中观四百论的素质，中观四百论呢，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堪布真波切的讲义当中是讲得很清楚，在这个当地呢，就是非常受这个重视的，第一个是中论啊，然后是中观四百论，然后是入中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极为受重视啊，非常受重视的，中论的话就是说是什么呢？主要是这个卢梭菩萨所造的这个，可以说这个最根本的这个中观，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觉得一切诸法啊空性的道理。然后这个中观四百论呢，又是卢梭菩萨的这个弟子圣天圣天菩萨所造的，像这样的话也是这种四百个颂词来抉择这个修道的次第啊，修道的次第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不仅仅有这个见解，而且还有一些这个修法，而且修法我们可以从他这个十六品的这个次第来讲啊，次第来看的话，前面八品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如何使一个众生成为法器啊，如何使一个众生修行者成为法器的，像这样一种殊胜的窍诀、殊胜的观要，那么讲到，也就是说前四品呢讲到什么内容呢？前四品讲到主要是破除这个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执着啊，因为众生的无始以来呢认为一切都是常有的，然后是这个什么有快乐的，轮回是快乐的，而且呢就是说是自己的身体也好，或者自己所贪恋的对方的身体是清净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身体贪执啊，像这样的颠倒执，那么还有就是这个认为就是有个我和我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这方面就是常乐我净啊，四颠倒啊，四颠倒啊。当然，我们就是在三转法轮的了义经典当中呢，就讲到了常乐我净是四种功德法啊，是四种这个最为究竟的功德法。那么，在这个加行部分的法当中呢，就提到了常乐我净呢，实际上是颠倒执着啊。当然，这个方面是角度不同而已，侧面不同而已。那实际上没有矛盾之处。就像这样的前四品讲到了如何破除常乐我净，然后呢就升起一种这个解脱心，想要求解脱，因为一切这个轮回法，一切这个外气世间，一切这个有情的这个内气世间，全部都是无常的，全部都是不清净的，全部是痛苦的底性，也没有我和我所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没什么可贪恋的了啊。确实我们一观察的时候就没什么可贪恋的了，所以现在我们贪恋的话就认为这一切是常有的，自己的身体也是常有的，所以说要利用这个常有的身体要及时享乐所以但是呢破除之后呢就觉得这个是无常的，既然是无常，那我就没有什么必要去追求了，或者就是说认为一切都是快乐的，但是快乐之后呢吉天菩萨吉天菩萨圣天菩萨呢通过二十五这个颂词呢，那么详细的抉择就认为确确实实这个整个轮回没有一个安乐的体型，全部是痛苦的，或者认为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自己所执着的这个整个异性的身体呢，像这样都是一个清净的清净的缘故呢，所以说要去贪执，那么但是呢实际上呢对这个友情贪执的话，那么在很多经典当中讲这个就是这个轮回的主因就能不能获得解脱的这个最主要的根本就是这个贪爱，那就贪爱。所以说通过像这样的殊胜的真理破除之后呢就知道实际上就是不值得贪恋的，不值得贪恋的话就是对这个方面最根本的这个最根本就是导致众生轮回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这个爱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清润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如此的这个破除。然后呢就在这个通过这个我慢嘛，第四品就是我慢，像就认为我有很了不起，我有很多功德，但实际上呢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像这样的破了之后呢就升起一种想解脱的心，那么升起了想解脱的心呢，有了这个出离心之后呢，那么就要称为这个要证悟空性，要证悟人物和法物空性单单是升起一个出离心是不够的必须要升起菩提心，所以说呢后面四品呢主要讲到了这个升菩提心修菩萨行的，像这样的这种殊胜方便所以说呢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八品的内容吧，通过八品的内容呢，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升起了出离心一方面呢就升起了菩提心，那么成了这个升起了像这样两种心之后呢，那么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个行者就成了一种殊胜的法器就成了一种殊胜的法器了。比如说我们自己现在要想要这个什么要成一个殊胜的甘露呢必须这个气必须要完好无损，而且这个气呢就是这个器皿呢必须要非常清净不会把染污这个甘露，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方面有完好无损，一方面很清净的话这个甘露升进来之后就可以享用了终于可以享用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的香穴不清净的话肯定就没办法证悟空性的，所以说呢通过前面八品净制自己的香穴之后呢，使自己成为一个法器之后呢才接着宣讲的这个人物和法物的空性，后面八品呢就去详细的抉择一切内外的我不存在，然后一切这个常有法全部都是空性的从很多理论就打破一切众生的实执，打破是之后那么什么呢，那么就是可以这个对整个一切世间呢都知道是完全的空性，空性是一切诸法的实相 只有证悟这个实相，才能够真正的遣除烦恼障、所执障。遣除了烦恼障、所执障之后呢，才可以暂时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和就近成佛啊，才可以如此成的。因为前面我们讲过吧，主要是障碍众生这个解脱的是障碍，是烦恼障，有烦恼障就不能解脱。就也就是说，从菩萨的这个角度来讲，有烦恼障就不可能登地啊，不可能获得出地。所以说，如果有所执障，就不可能成佛。所以像这样的这两种对峙是什么？直接的对峙就是这个空性的智慧，人我的智慧对峙烦恼障，法我的智慧对峙所执障。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主要的这个主要的智慧有了，主要的这个障碍对峙了，那么怎么可能不解脱呢？怎么可能不成佛呢？所以像这样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中观四白论他自己的这个次第呢，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嘛，就是很殊胜的，不仅仅单单是讲到了空性的道理，而且是如何使我们成为法器啊，才能够这个真实的就是这个相续当中内心当中升起如是空性的功德啊，都一个讲得很清楚啊，讲很清楚。所以说，如果我们能真正的好好的认真的把这个论啊学好啊，就是这个学得非常精通，然后在内心当中能够升起这样的功德的话，那么逐渐逐渐就可以证悟空性的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这个殊胜的啊。大概呢就讲到像这样的一个中观四白论它的这个殊胜性呢，那么就讲到它的这种特法。下面我们就开始从这个科判上面呢，就是这个从科判的次第呢，就是开始这个讲解这个中观四白论。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中观四白论的话，就是三个方面啊进行抉择的，还有这个初义、中义和论义啊，和这个所有的论点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吧。所有的这个经论呢，都是分这个初义，然后它有这个论义，还有一个尾义，一个末义吧，或者结尾。那像这样呢，首先是个它的这个初义，那么就是它的这个初义呢，那么有这个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它的题义，第二个是义理。首先呢，就是它的这个题义呢。那么就是这个它这个有个梵文啊，梵的话就是这个咋读夏这个夏达嘎夏达嘎的嘎，像这样的话就是它这个梵文。梵文呢这个话，如果就是这个我们当然学习行论的时候有知道了梵文有四种必要啊，所以说后面就不再重复讲了。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梵文翻译过来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四百论颂啊，四百论颂。那么这个中观呢在这个原文当中就是没有，因为但是呢因为这个方面它的主要的这个所宗呢，它的主要的这个宗旨呢就是讲这个中观的这个生意的道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关于这个中观的名称，所以说叫做中观四百论颂啊，中观四百论颂。那么就是说，平时我们所讲的中观，那么到底什么是中观呢？那么这个中，那么可以说是一种中道。那么中什么是中道呢？那么中道的话，就是说离开了这个断啊，离开了长啊，断长两边啊都离开。离开了断长两边的话，像这样呢，是不是中间有个什么东西啊，叫做中道呢？也不是啊，也不是。我们并不是说左边那个东西远离了，右边那个东西远离了，中间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好的东西，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并不中，中间这个法你如果执着的话啊，绝对不是中观的啊，绝对不是中道的，所以又落入了一个新的编制，又破除了这个两边，然后落入个中边，又成了一个编制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是什么？一切诸法呢？那么就说一切诸法它的体性是什么呢？啊，一切诸法体型呢，我们可以说，并不像我们众生面前所显现的，或者就是说众生所执着那样，是一种常有的法。啊，并不是常有的。哦、啊，现在众生没有学这个殊胜的佛典之前呢，没有接触这个殊胜的这个中观的教义之前呢，啊，就认为一个这个我自己是实有的啊，有一个我，这个我是实有的，无始以来，从无始有轮回到现在，就是这个我在这个中间轮回，或者就是我们所见到这个三河大地啊，就是去年我见到是这个样子，今年还是这个样子，根本没变过，它就是一个实有的法。所以说呢，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一切诸法的本性呢，并不像众生所执着那样，它是实有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说通过中观的理论抉择的时候呢，它不是常有啊，不是常有。为什么不是常有呢？啊，它有很多理论来抉择啊，比如说中观有这个五种共同的因啊，有个五种共同因，还有这个因成派有四种不共因。像这样是什么？这些全部都是理论啊，理论它因的话就理论的意思。通过像这样的理论，一个一个观察诸法的时候，对一个诸法观察的时候呢，不管是用五因来观察，还是用四因来观察，实际上呢，就是说它是无实有，都是相而无自性的法，绝对没有一个众生所认为、所执着的这种实有法。所以说，通过这样观察得到这个结论之后呢，啊，就打破了无始以来所认为一切诸法是常有的这种执着，啊，这个常有的执着就打破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打破了这个常执之后呢，有一些众生，有一部分众生，他就认为一切诸法是没有的。啊，因为就通过这个观察得到了一个空性的见解，得到空性的见解的时候呢，一些诸法就一些众生，有些众生就认为既然他就是没有这个法的存在，那么肯定是根本连显现也没有，啊，但是呢，这个方面就是说呢，啊，就要遣除断边啊，断边必须要遣除。那么遣除断边是如何遣除的呢？那么就是说，虽然这个法是空性的，但是正在空性的同时，只要它有因缘聚合，因缘只要聚合了圆满了啊，一切诸法就会显现出来。哦，所以说这方面常和断破除之后呢，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啊，就是说得到一个现而无自性的结论，啊，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所讲的空性的结论，也就是说平时我们讲的无实有的结论， 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学中观呢，必须要可以说通达的，必须要升起的这种定界，就是这一个而已，但没有其他的啊，确实没有其他的。所以说呢，是所有中观所抉择的一些法呢，啊，我们说是从这个地狱的显现，乃至于这个是佛陀一切自治的显现，不管是哪个显现法，全部都是现了物质性的。我们不能说哦，地狱众生他的业障很重，所以说他面前的这个法啊，应该是这个无私有的。佛陀他功德是圆满的，所以说佛陀他这个他的这个两种智慧，或者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号，这些应该是实有的吧？因为佛陀已经功德圆满了。但是中观众说呢，不管是地狱众生的显现，还是佛陀的这个智慧的显现，没有差别啊，都是现了这个自性啊，都是空性的法。哦，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二段法轮，第二段法轮所着重所抉择的这个主要的观点的啊，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这个是一个核心。如果这个核心我们不知道，我们学中观就不知道干什么啊，确实不知道干什么。那么到底我们学中观得到像这样的相无自性的这个见解之后，又能干什么呢？啊，那么就说呢，从现在相无自性的这个理论呢，那么可以说啊，可以遣除实执啊，遣除实执。首先呢，遣除我们面前的种种啊，对一切这个有尽的实执，因为在具身的当中也讲过的，像众生呢，主要是对色法啊，对色法生起很大的这个什么啊，这个执着之后呢，去执着然后生烦恼的。但中观呢，他就觉得一些诸法、一些色法全部都是空性的啊，全而且呢，就是能执着的这个心识，它也是空性的，都是空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切法呢，不外乎包括了色法和心法当中。说这两种法一遮破之后呢，那么就没有一个可执着的东西了。到底执着什么呢？我们说都知道，这个所执的对象也是无自性的，相无自性的。能执着我们的这个众生的这个心呢，也是无自性的。啊，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通过像这样的空性的打破我们执着，就能够有效的制止我们生烦恼。既然这个东西是假的，既然我们面前这个东西是这个不存在的，我对它生什么贪执呢？啊，就会平时生贪执，以前生贪执的就是认为这个东西很好、很表，还有非常的美妙，而且它是实有的，我一定要把它抓到手上。那现在呢，就是说通过观察空性的时候，它根本就不存在，啊，确切它根本就不存在，不存在我去执着它干什么？或者我能执着它的心呢？我这个心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能取所取都空性的，空性是什么？就是法界的自性。啊，现在我们在凡夫位的时候呢，仅仅是通过这个像这样的理论去观察抉择所获得的这种法界的自性呢，只是一种啊，就是一种这个什么呢？只是一种总相而已，哎，这还是一种自己分辨心的境界。啊，必须我们要得到这个定解之后呢，反复去圆这个见解，反复去安住啊，反复去修行，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加强。这个空性的力量越来越加强呢，它肯定对外面的这个实质的这个心呢，这方面的执着的力量肯定就会越来越弱。说现在我们对外境很执着，就因为我们空性的习气很弱嘛，我们在智慧里也学过的。那么我们空性的力量一强了之后呢，实质就会弱。哎，实质一弱之后呢，就可以有效的制止我们生烦恼。啊，我们生烦恼就是实执啊，认为这个是实有的，我去执着，我就抓到手上。就说现在我们通过这个什么，通过像这样的一个中观里面反复的观察，反复的抉择，然后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一切都是空性的。既然是空性的，我就没必要去执着了啊，没必要去执着。但是要通过学习空性的之后呢，那么就前面我们所讲的要远离长断边。那么离开了这个长边之后呢，我们也该知道呢，在世俗当中呢，不误取舍因果，这个是因为他离开了断边。啊，就是说不能够因为一切都是空性的，所以我现在可以这个为所欲为啊，我可以造很多罪业啊，我可以去做很多很多这个非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空性的都不存在，是啊，这个一切恶法都不存在。但是实际上又错了，又走了另外一个边际去了。那么空性它殊胜就是殊胜在哪里呢？啊，就是说是现空无二啊，远离长边和断边。也就是说，这一切法它不存在实有的同时呢，因缘聚合就会显现。那比如说呢，我们说是这个什么啊，因缘聚合就显现呢，这个显现呢，在没有证悟空性者面前，它的作用力是绝对不会虚耗的。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做梦的时候，这梦中的一切景象啊，老虎来了，狮子来追我们了，或者这个怨灵拿刀杀我们，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都是假的啊，梦中的这一切的显现都是新的显现，没有一个真实的老虎、狮子，没有一个真实的怨灵。但是在梦中的时候，这种作用力啊，绝对是有的。一看到老虎、狮子的时候，或者看到毒蛇的时候，或者看到怨灵的时候，非常的恐怖啊，非常的恐怖，那个时候就升起了很大的恐惧心。那么我们观察了，既然是假的，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还有这样的一种作用呢？我们就是说因缘显现的法，虽然它是无实有的，但是它的这个作用力是不虚的啊，作用力是可以说存在的。同样从这个梦境的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推知现在的一切法，现在一切法那么通过这个什么，通过各种各样的理论啊，觉得一切法、哦、我这个众生也是空性的，外在的一切众生外在的一切所有三宝大劫都是空性的。那么是不是空性的，是不是什么作用都没有呢？并不是这样的，一切因缘法就是这样的， 因缘在空性当中因缘聚合了，它的作用力就会如实的存在。比如说那么现在我们就说造了恶业啊，造了恶业了，我们就说啊，对一个友情啊升起了嗔恨心，然后用拳头打他了。打之后呢，我们观察的时候，能打手打都是空性的，是不是？是空性的，我们说确实是空性的。但是呢，在空性当中，你这个因缘打了众生，你这个发心就是说不善，然后呢，通过这个自己的身口造作了现行了，这个是因缘具足的。什么因缘具足的？受恶报的因缘具足了。所以说像这样呢，在空性当中，这一些因缘都在积聚，在空性当中，这一些因缘会成熟，在空性当中，自己就会受这个果报啊，就像梦中一样。我们可以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把这个中观学好之后呢，确实是一方面啊，就是对这个说法没有实质，但是在没有实质的过程当中呢，啊，这里会非常非常细微的取舍因果，就是因为这个什么空性当中一切这个微细的因缘呢，它都是不会错乱的，它的显现法呢就是不会错乱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切因缘法聚集的时候呢，绝对会显现它的果报。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因缘法就是这样，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我们是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都是说了无自性，啊，无自性呢就是说在无自性的过程当中业果不失耗啊，这个方面是很稀有的一个事情啊，确实很稀有。一方面一些说法不成立，但是一些说法在不成立的空性当中呢，业果不会失耗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非常稀有的啊，这些缘起法就是这样，法界的自性就是这样，法界的作用力就是这样的，谁也没办法改变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这方面就学习中观的时候呢，啊，必须了解的一个大方针啊，大方向就是这样的。如果把这个知道之后呢，啊，学中观，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大的这个目标啊，我们所有的目标呢，在这个往这个方面前进的时候呢，啊，对自己肯定会有很大的收获的，啊，绝对有很大的收获。那么没有收获是什么？没有收获是肯定没有下功夫啊，可以这样讲啊，没下功夫。只要你下了功夫了啊，对这个真正的就是这个中观的方面的这个理论升起了定解了，那么就它的作用力，它的这个力量就会。很快很迅速就会显现出来，而且它的作用力呢不像一般的啊，不像一般的，它不像就是说比如说生贪心的时候啊，修一些不净观呢，修一些白骨观呢，这方面可以说一种暂时的压制啊，通过像这样的把这个众生观成不净呢，这方面就是这个暂时的压制方法，或者观这个白骨啊，这种暂时的压制方法啊，它的作用力也有，但是真正的就是说比起来讲的话，中观的空性它是从直接上给你断根啊，直接上断根，所以说这个中观的他自己的这个对治力他就是非常强。那有时候我们想，我们学了这么长时间中观，为什么就是见了对境还要生贪心，还要生嗔心呢？就没生定解啊？有人认为我已经有定解了，我已经知道一些诸法是空性，我绝对没有怀疑。我们说这个时候你定解还没产生，为什么呢？你如果认为一切诸法的空性呢，这个时候你为什么看到众生的时候还要生贪心呢？啊，你见到众生的时候还要生嗔心呢？啊，这个那个时候你的定解到哪儿去了呢？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就是说看到对境生烦恼的时候，我们说你的定解还没有成起来，真正的定解没有，只不过有个相似的见解、相似的定解而已。所以说呢，一些彭德堪布也讲过，真正的就是通过闻思啊，通过闻思，单单是通过闻思的力量啊，就可以压制出他的烦恼啊。这个方面真的是很深的啊，很深的秘密在里面的。我们就不能认为我们已经闻思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是不能压制烦恼。这个方面就是说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投入，还没有真正的升起定解，真正的定解产生的时候呢，不需要注意，不需要观察啊，一看到什么东西都知道这个是空性的啊，这个定解必须要产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看到这个众生的时候呢，马上这个空性的定解就可以产生出来啊，不需要去注意，不需要去分析。那个时候如果还去观察的话，那肯定就是个方面，就是这个你闻思的还不足够，所以这方面就是有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能说是我们以前闻思过很长时间，但是没有起作用就放弃，这个方面绝对是不应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他的这方面的一种这个中观或者空性他自己方面的这个作用。前面讲到了中吧啊，我们可以说这个中呢，中道义呢，就是他一种这个什么，他一种这个远离长断边，像这样的一个中道。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并不是说远离了长断边之后还有一个中间的这个可以失去，并不是这样。前面我们讲这么多，实际上就是缘起性空，它就是正在显的时候就是空性，正在空的时候就是显现，它并没有一个单独的第三品的东西还存在，然后远离了长断边之后还有一个单独的第三品的东西还是一个实有的，绝对不可能的。如果这样认为了，绝对没有净空中观的这个意义啊，大概都没知道。所以这个方面是中道的意思。观是什么？观可以说一种圣观的啊，一种圣观可以说简别于这个寂止啊，圣观当中这个寂止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它是一种圣观啊，它的体性呢是一种圣观，中道的这个圣观的意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提到了。然后呢，就是这个百论呢，百呢可以说是这个上次的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那么就是对针对于无量无边的邪说，那么这个中观的义理呢，可以一一击破啊，一一击破。所以说，不管是你外道的这个邪执 八道其实你认为有一个啊常有的我，你认为有个什么什么样的我存在，有一个造物主存在，那么在中观的你的面前呢啊不堪一击。确实中观一分析的时候，全部的承诺根本不存在你的道理。还有就是这个众生的一般的这个除了外道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众生的这个具身执着啊，比如说众生一生下来之后呢，他就有一种我执，那么这个我执通过中观的理论分析的时候也是不存在的啊，也是没有的。然后呢，就针对一个什么，有些这个这个声闻中啊，声闻中他有一些这个他声闻层他已经破除的一种啊，这个人我执已经没有了，但是法我执还有啊，法我执还有，在这个全真波波的论点当中也是讲到过，啊、讲了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声闻层啊，声闻中他认为呢。啊，人我没有，但是法我是有的，法我是存在的。人我解脱之后呢，法我获得解脱。啊，人我就是遣出了人我的执着之后呢，这个法我失有了法我就获得解脱了。啊，这个分别是这样一种执着。但是呢，在中观中的面前呢，就是这个真正的这个理论面前呢，你观察他所认为的这个法我啊，比如说啊，就无分微尘啊，比如说、啊、无分刹那，这一切都是他们认为在圣意当中都是实与不破的法，在中观的理论面前一观察，全部成空性，根本不存在。所以说人无我法无我都如此可以抉择。然后在唯识中啊，唯识中他自己就说我们说有的时候唯识中会分两种，谁叫唯识，谁理唯识啊，有这样的一种分别啊，在藏传佛教当中是有这样分别的，汉传佛教当中没有这样分别。也就是说在谁叫唯识当中所讲的话，就是这个啊殊胜了义的如来藏观点啊，这方面就是这个破不了的，谁也破不了，然后就是没有必要破的，因为他讲的是究竟实相，他所讲的如来藏也是和大空性无二无别的，也就是平时圣言究竟他空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不破的。怎么就是在这个中观当中所破的这个唯识的主要是水理唯识，他就认为在圣意当中有一个不破的心识啊，就他其实在圣意当中他就绝对破不了，不能破啊，它是一切这个轮回和涅槃的基础法基础，所以说相应的不能破。但是呢，就中观理论观察的时候，你所认为这个圣意这个当中所存在的这个实的体性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在入众论当中用很多殊胜的理论就一一击破，并不是说对唯识有什么看法啊，就是实际上呢，就这样的这个执着在圣意当中有一个实有东西存在，那么就会障碍众生就说这个解脱。众生有这样的实质，就不可能获得解脱。所以说，为了众生真正的就是登记获得解脱呢，必须要打破这个实有执啊，抉择它的空性。在空性当中可以安立啊，比如说啊，无实有的阿赖耶识啊，无实有的依他起识啊，这个方面其实中观中也不会破啊，名言当中这些法不会破的啊。如果就符合于名言法，它是不会破。破的话，就圣意当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法，实有的法存在，一切法的圣意当中全部是空性的，所以这方面一个就击破了。然后唯识中方面就是打破，然后呢还中观中方面呢也是分两种，我们可以说秩序派应承了秩序派的中观呢就认为呢有个单空的法啊，圣意当中分这个二谛，然后呢在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一种这个单空法的实有法存在，而且显现是不破的，那么应承派他就通过殊胜理论一一击破。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外道的邪执一直到就是说这个微细的执着之间啊，我们可以说最微细的执着是谁的执着呢？就是这个秩序派的执着。秩序派把所有一切诸法都能够抉择为空性啊，但是就保留了显现啊，就单单这一点的显现保留了，就是说最微细的执着。但是呢，就是说应承派通过这个四大不共因一观察的时候，这个微细的执着就打破。这个时候就是个最为殊胜的，就是这个啊法界的体系的空性呢，这个时候已经确切出来了，已经显现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什么？这个时候有菩萨入定的境界，佛陀的如是有智的境界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空性。所以说应承派所抉择的这个空性呢，啊，就是这个最为了义的，再没有任何一个这个宗派能够超越这个应承派所抉择的空性的见解。啊，空性的见解绝对不能超越，超越不过了，他所抉择的就是最为了义的观点了。所以像这样的一切诸法的实有执着全部打破啊，全部打破之后，就获得了法界的自相，法界的实相，法界实相意义。那个时候我们说就大概知道了，大概了解了。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一切东西，我们所看到这些这个酒瓶也好，所看到一些房子、山河大地，所看到一些众生呢，这一切呢，全部都不是法界的自相。这是什么呢？这是都是一切众生的业力所显现，不清净的业力所显现出来的，这全部需要打破的。啊，不打破就是没办法解脱，所以说这方面呢，就中观中他的这个理论，主要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打破这些所有一切执着。所以说百论他这个百呢，就是破斥无量无边的邪执，啊，无量无边的邪执，并不是说一个定数啊，一个一定是一百种执着，然后一百种理论去打破的。在这个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就是啊，这个方面是无边的啊，无边的，所以说只不过通过百呢，代表它数量众多的意思。四百论呢，这个四呢，月称菩萨说呢，就是在原题目当中是没有的，但是不是这个地方，因为就是这个论当中有这个四百个颂词，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加了一个四，所以说呢这个四百啊论颂啊，这个它的这个名称就是这样的。通过名称讲解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论的它的作用啊，就是打破实质的啊，都是打破实质的。我们可以从这个什么，可以从它的这个十六品的这个它的这个名称或者它的意义来看的话，啊，大部分都是在破啊，比如说第一品。 啊，明破长直方便平啊，这个方便就是破词里的长直啊，这个最后呢就是破词，以时间呢、啊、破词有为法实有啊，啊破词就是常有法实有、啊，全部都在破的。所以中观的这个一大特色就是这样破啊，它是一种破理啊，不是立啊，它不是一种立因，它是一种破因，它不建立什么东西，它就是破啊。它只要你认为有实质，它就破，给你破掉，破掉之后显现出法界的自相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是众生了解法界自相。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义理啊，义理的话就是顶礼甚者慢速失利。那么定理慢甚者慢速失利呢，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时候也知道了，慢速失利和尚呢，实际上一切诸佛的这个智慧的这个总集身啊，智慧总集身啊，因为这个论呢是属于这个论藏的缘故呢，所以说按照赤耳八经向国王的这个他的谕旨呢，他的国王的这个所制定的话，必须要在这个论点之前呢，必须要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翻译之前呢要定理甚者文殊师利，这方面显示这个是论藏所设的论事，而且呢，因为这个文殊菩萨的表智慧啊、表智慧，所以说呢，现在呢，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要学习要通达这样的松观四百人呢，必须要有殊胜、很微细的这种智慧，很粗大智慧，你是抉择是抉择不了的啊，抉择不了一切法空性的，所以说必须要有比较微细的这种智慧去这个了达。那么这个微细的智慧从哪来的呢？就是文殊菩萨这个地方获得的。所以说顶礼文殊菩萨啊，求加持，然后呢就是什么呢？然后呢就是我们获得智慧，能够真正的学习如此的殊胜的论点。像这样的就是他的义理道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